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，让我们先读第四节、第五节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，对他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，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这一章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。这个分水岭还不是因为百姓要求立王，立王那件事情只是发出来的病。从某方面讲，你可以说这件事情的意义与当初摩西打发探子去窥探迦南地，结果百姓不敢进去那件事情是相类似的。当初百姓没有进去，结果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这次百姓要求立王，结果也在扫罗手下荒凉了40年。要明白它的重要性，那我们必须对那个时代有一个历史性的认识。这是士师时代的末期，对不对？士师时代是借着百姓在旷野兜圈子那40年而有的。百姓会出了埃及在旷野兜圈子，但又是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下埃及400年有关系。神起先应许了这块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，现在这些后裔呢，好不容易到了这块地上，士师记的黑暗基本上被丢在后边了。尽管这个时候，我们上次说了，约柜出了会幕回到山上，会幕里面不再有神荣耀的同在，祭司那个职位也给架空了，好像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关口。但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啊，那正是神要进一步做事情的时候。你单从以便以谢、米斯巴、撒摩尔这些角度来看，就能够明白神亲自发雷声为他的百姓征战，撒摩尔献祭神悦纳，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，接续约书亚的未尽之功，从米斯巴出去继续打败了非利士人。而且撒母耳有相当长的时间做以色列的士师，显然神使国中大致上四境太平，显然神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尽管这个同在和约柜、会幕、祭司、祭物的同在有点不一样，但你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不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时刻？是啊，活生生的神在他们中间做工。你不要看他们打仗不像约书亚打得这么频繁，打得这么漂亮，但是从神把这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直到如今，这是个尖端时刻啊。何况他们这个时候不单有撒母耳，还有神从撒母耳生下来就有的一个预言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那个受膏者尽管没有显出来，但是神难道会背乎他自己的话吗？一个懂得期待神的人，那他对这个时刻有一定的兴奋。尽管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像话，那是小事儿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比撒母耳两个儿子要坏多了。从那样的环境、那样的条件底下，神能够把撒母耳赐给他的百姓，那么今天撒母耳这两个坏儿子难道能拦阻万军之耶和华做事吗？不能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怕什么呢？当然弟兄姐妹，这些话隔岸观火，我们不是当事人，大道理讲起来都很容易。重要的是神是不是也这样看这个问题。如果神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当成大道理，无论是在他们身上或者今天在我们自己走的路线上面。我个人觉得是有这样的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知道神要试炼他的百姓。他怎么个试炼法呢？往往就是把你摆在一模一样的环境里，看你怎么选择，怎么说话，这样就能验出你的心内到底如何，到底肯听他的话不肯。 你看创世纪里边，亚伯拉罕遇见饥荒往南地去，撒了谎。他的儿子以撒后来遇见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也要学一模一样的功课。这个以色列人啊，到了第八章，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，距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向神求儿子的事情已经有相当年代了，距离撒母耳领着他们在米斯巴打胜仗也有一段时间，究竟多长我们不知道。在撒上第二章，我们看见一个老头，两个坏儿子。十二节说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到了第八章，我们又看见一个老头，两个坏儿子。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他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。难道是神在带他们兜圈子吗？不是，恐怕是神要试炼他们。我们不是故意要替撒母耳说话求情，而是也许这是真是出于神，以至于神没有在撒母耳两个坏儿子的事上与他或他两个儿子算账，至少圣经没有记给我们听。因为神容许这些事要来试炼那些经过他恩典的以色列人。这些人啊，是与撒母耳一同成长，一同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，而且现在都已经成为以色列民间的长老了。第七章的时候，撒母耳使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非利士人听见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。第八章这里，他们给撒母耳的原因虽然说是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，没有提到任何别人来攻打他们害怕的事情。但是到了第十二章十二节的时候，撒母耳就把他们心中的意念没敢讲出来的话讲出来了。那里说，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，就对我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。你看见了没有？撒母耳的两个儿子被立作士师不是昨天的事情，他们贪图财利，收受贿赂，屈枉正直，也不是一件事两件事。为什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，以色列全会众的长老才都聚集到拉玛来见撒母耳谈这个问题呢？那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多严重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收贿赂，那个收贿赂的人固然不对，还有送贿赂的人也是一样有罪。这个送贿赂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些长老的儿子女儿，那也很难讲。但是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明显化，被急迫化，是因为亚门人的王要上来攻击了。这就显明了这些以色列的长老啊，心里面并不诚实。神让他们走着走着走到这个关口，实在是有试炼他们的意思。上一次非利士人聚集，我带你们打了胜仗，这一次亚门王要上来，撒母耳虽然已经老了，上帝却没有老，神要看看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做。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受了试炼。他们的罪在还没有来找撒母耳之前就已经定了，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显出亏欠了。就这样说吧，他们想要立一个王来代替撒母耳，那撒母耳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些人来的时候已经通通都商量过了，而且商量好了，大家同心的不得了，来告诉撒母耳怎么做。撒母耳从神得了话，再回头警告他们。第十九节，不单是长老，连百姓都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你说他们这些反应不正证实了他们老早事先就定了案吗？这就显明了 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真实情况。第七章曾经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，到了第八章啊，神就说了，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这一段时间以来，神一直在观察他们，耶和华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，我们心里每一个意念他都知道，而且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。他帮助我们不打盹不睡觉，他鉴察我们也不打盹也不睡觉。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还不清楚自己的问题，他老早就看见我们的病根了。你怎么样把它埋在泥巴里都没有用，他必要把你挖出来。我们以为可以编一套话堂堂皇皇的来欺哄神，实际上我们只是骗了自己。你认为当时的老百姓每天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事情呢？神在申命记中摩西未死之前早已经预言了今天。申命记31章20节，上帝这样说，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，身体肥胖，就必偏向别神，侍奉他们，藐视我，背弃我的约。就拿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来看吧，你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，在这么尖峰的一个时刻，在这么好的机会上，全世界都在经济衰退，中国在经济成长，在没有什么列强来定不平等条约，很多国家都要看我们的脸色，我们有人力，我们有市场，但是在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好的环境底下，中国人做什么呢？每个人都往前看，这是大家都在讲的，是不是？中国的人心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啊？是越来越为自己打算还是越来越为别人为国家社会打算呢？你别开玩笑了。同样的，你以为以色列的百姓当神制服了非利士人，撒母耳在他们中间巡行的时候，社会也安定了，也没有去往正直的事，直到他的儿子起来接续他的位置。那一段时间老百姓在做什么？老百姓是在顾到自己的事还是在顾到主的事？他们是在想自己过日子怎么方便怎么好，还是想神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，他下一步的心意是什么？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在第七章第二节那个时候，不要说神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是一句仍然有保留的话，而且当撒母耳先对以色列全家说，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的侍奉他。讲完之后到第四节，圣经形容以色列实际的情况就没有讲得这么好了，他光说以色列人就除掉巴利和亚斯他录，单单的侍奉耶和华。这个单单的侍奉是不是真正的一心归顺，专心归向耶和华？那样的单单侍奉是很难讲的，看起来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单单侍奉，没拜偶像而已。那的确以色列境内就不太再拜这些外邦的偶像，扫罗年间他也不准有人弄巫术，有人教鬼，到大卫更不用讲了，是谁又把这些外邦的偶像带进来啊？大卫的儿子所罗门。尽管这段时期看起来以色列人的光景不错，可是当遇见试炼的时候，一下子显出他们心里面真实的情况。最后他们回答撒母耳的话就是，我们定要治理我们，使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，因为这样的日子安定，这样的日子方便，我不用再担心你死了我还有没有一个事师，我也不用花功夫到神面前去寻求。你是先知，我们是众百姓，你是传道人，我们是平信徒，我们算得了什么？神整个的心意都在你的肩膀上，你一死我们就麻烦了。现在亚门人又上来攻击我们， 赶快想个办法，要不然股票市场又要大地震了。其实立王这件事情，生命记17章14节，主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。你听见了吗？虽然神没有鼓励百姓这样去做，也不是说你们必须要立一个王，但是神在摩西五经中绝对没有禁止这样的事。神这个地方这样责备他们，实在是因为他们在这一个向前的机会，神做工的关口上大大的往后退啊，而且退得这么同心，这么整齐，做起事来这么有秩序，讲起话来这么漂亮，真叫人心寒呢。难怪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，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。可是主给撒母耳的指示又很特别，他不是说故此你不要听他们的，他反而是说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，只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的。我们往往和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一样心不诚实，我们有自己的打算，自己的目的，不愿意完全奉献给神，却拿一些很属灵的话出来搪塞。神容许我们往那个方向去走，至终我们还是要受管教，对不对？神允许我们所求的，并不表示神就印证我们的行为，更不表示我们所做的就是对的。然而以色列人心硬得很，神提醒他们了，这个王啊，你以为是治理你们、统领你们、为你们的一个王，实际上是管辖你们的一个王。总有一天，你要因为这个王回到神的面前来哀告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跟随主的事情真是很严肃的。在撒母耳的手下，这一批以色列人，尤其是这一批长老，可以说自从那些与约书亚一同过河征战的那一个世代的人死去之后，他们是走得最远的一批人了。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功德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，借着撒母耳给他们开了一条新路，让他们有了米斯巴的机会，有了以便以谢的经历。然而这一个经历却定了他们的罪。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，神今天帮助你，明天他就要试炼你，他带你走了一里，他一定有意思带你走第二里。同样两个人为主受苦，有一个受了苦之后越来胆子越大，信心越强，另外一个受了同样的苦，经历了神同样的拯救，却害怕了，却往后退了，他以后只会极力避免再掉在同样的境况里。你说他不信神吗？他信神，他还会做见证，可是此后他一生的选择，你都再也看不见他当日可夸的盼望与胆量。保罗说他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这里面哪一个字最难呢？常。第一次你没有预备，被交于死地，稀里糊涂掉进去，主把你救出来。第二次你知道他要来了，你仍然愿意顺服，被交于死地，第二次就比第一次难，第三次比第二次难。但这就是跟随主的路，你不能害怕，你不能回头，神往前做事，你就得往前跟着，哪怕看着环境不好。撒母耳老了怎么办呢？应该让基督在我们中间照常显大，不是因为某一个领袖人物，而是因为我们大家真认识了主，同心跟随主往前的心意。这也是我们一同查考圣经的目的，盼望我们众人不要去学当年以色列长老们的榜样，反而要回到约书亚的时代，学约书亚的榜样。你看那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，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。第二节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。没有人提立王的事情。等约书亚死了，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，老百姓没有做那发呆，没有做那哀求神，也没有人提议要立王，反而起来求问耶和华说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，与他们征战。这些才是神百姓正常的光景，要不然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次的以变以谢，仍然没有办法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，神的国度也很难借助我们继续向前拓展。这是我们在读撒上第八章的时候特别应该彼此鼓励的事。